各位主日平安，各位母亲节日快乐。感谢神，这段时间埃德蒙顿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数势头减缓，中国的疫情也基本控制住了，不过大家仍然不敢掉以轻心。有人发了一条信息，说在中国一个小区里，有天晚上将近半夜12点的时候，突然响起一个女人愤怒的声音：你都已经知道疑似了，怎么就不知道疑似后边是什么呢？疑似的后边是什么呀？你说呀，站那发呆有什么用啊？全小区刚刚熄灭不久的灯光几乎同时刷的就全亮了。疑似的后面不就是确诊吗？天哪！人们纷纷趴在窗口，伸出脑袋，竖起耳朵，四处探求声音的来源。有人甚至准备打电话报警。这时候声音再次响起：是地上霜啊，疑似地上霜啊。就这么简单的四句诗你都记不住背不出来，养你这么大有什么用啊？顿时全小区的灯光纷纷熄灭，夜重归宁静。跟大家讲个笑话，但是我们也看到母亲的力量有多大。今天是母亲节，今天的正道就谈谈母亲的力量。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感谢神，今天有这么多的母亲在这里一起敬拜你。女人是你的创造，你看亚当独居不好，就用他的肋骨造了夏娃。夏娃不但是妻子，也是了不起的母亲，她生育众多，遍满地面。母亲是伟大的，没有母亲我们就不会在这里。母亲也是有能力的，能够影响儿女，影响家庭，影响家族，甚至影响国家。如果每一位母亲都能够追求真理，认识真神，我们的世界就会更加和平、有序、光明、温馨。求主今天高抹我的口，让我讲的话满有圣灵的能力，影响诸位母亲们，以及在座的弟兄们，影响每个人的心思意念，让他们都能行在你的旨意当中。祝福他们的儿女和家人，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我妈妈去年离世归主了，但是我仍然常常想到她，特别是今天这个日子，我的记忆不自觉的就会想到她身上那些美好的东西，特别是美好的性情和品格，她吃苦耐劳，不畏艰难，勇于牺牲。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些呢？因为这些东西也出现了在我的身上。换句话说，我继承了我妈妈的很多东西，当然不仅好的，也有不好的。母亲对孩子的影响从孩子小时候就开始了，甚至母亲离开了，她深深的影响力仍然留在孩子身上。我们当然都愿意留给孩子们积极的、正面的、好的影响力，所以父母的言传身教就非常重要。孩子有样学样，他父母什么样他就很容易学成什么样，因此父母有什么样的生命，孩子就容易变成什么样的人。今天我们讲的主要是对母亲，但是对父亲一样有用啊，对于即使没结婚的也一样有用，因为其实讲的都是如何做人。圣经中并没有系统地讲如何做母亲，但却通过很多母亲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位能够传递属天力量的母亲，一位能够祝福孩子和家庭的母亲应该是什么样。今天我们主要讲三个美德：敬虔、顺服、圣洁。首先要做敬虔的母亲。圣经中经常提到敬虔这个词儿。那么什么是敬虔呢？ 约翰·加尔文是极大成的基督教系统神学家，他26岁时写的著作《基督教要义》奠定了近代基督教神学的框架和内涵。他也是天才的解经家，为几乎圣经中的每卷书都写了注释。当他介绍自己的作品时，并没有像其他一些著名的神学家一样用“神学大全”这个词儿，而是用的“敬虔大全”。加尔文认为，神学知识与敬虔的生命是不可分割的。换句话说，基督徒学习神的话，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灵性成长。提摩太前书3:16，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从这里可以看出，敬虔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它最终是通过彰显神的荣耀表现出来的。我们说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是敬虔的人，意思是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因此加尔文认为，敬虔的定义就是人对神正确的态度，这态度涉及到了真知识，从心里发出的敬拜，得救的信心，孝敬的敬畏，祷告里的顺服，以及崇敬的爱慕。简单总结一下，敬虔就是内心里充满了敬拜和爱慕独一真神的动机，行为上表现出对神的敬畏和顺服。提摩太前书3:16告诉我们，敬虔首先是通过基督耶稣救赎的工作成就的。基督被钉死、埋葬、复活、升天之后，一切相信基督的人就有圣灵住在心里，圣灵帮助基督徒与基督联合，然后继续按照圣经的教导追求荣耀神的生活。换句话说，一个敬虔的人不仅仅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得救的基督徒，也是一个不断被圣灵改变，将身体和灵魂都交给神，越来越像耶稣一样的圣洁的人。所以称义和成圣虽然是救恩的不同阶段，但却是无法分割的，就像我们不能将光和热分开。称义也就是信耶稣，是一次性就完成的工作，但成圣也就是灵命成长，却是一生渐进的过程。一个敬虔的人不仅是一个得救的人，也一定是一个追求灵命成长的人。他不一定有多好，但他一定再变得越来越好。一个敬虔的人是一个愿意追求荣耀神的人，他愿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圣经教导我们应该非常重视敬虔的操练。提摩太前书4:8，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敬虔是基督徒人生旅程的起点、终点和过程。加尔文说，如果你能将自己的热情和能力都投入到敬虔当中，你的人生必然会得到最大的益处。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没信基督，那你应该做的就是全心追求早日接受他，然后操练敬虔。否则没有圣灵住在你里面，你连追求敬虔的能力都没有。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怎么可能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呢？做母亲的更加需要早日归信基督。你对孩子是有影响力的，你不追求敬虔，孩子会怎么样呢？刚才讲过，敬虔就是因着心里充满的敬拜和爱神的动机而表现出敬畏神和顺服神的行为。加尔文进一步说，当人对神敬虔时，会从心里感到一种爱的责任，从而使他知道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神，因此愿意把心献给神， 并且为了神而奉献牺牲，为了爱人而舍己。圣经当中讲到了好几位敬虔的母亲，首先是摩西的母亲，叫约基别。她生了摩西以后，当时埃及法老命令以色列的男婴必须要扔到河里淹死，但是他对神有信心，没有听埃及人的命令，而是拼着命藏了摩西三个月，后来实在藏不下去了，才把摩西放在河边的一个箱子里。这时神安排法老的女儿在河边洗澡，收养了摩西。摩西长大以后对神有信心，回到了自己的民族以色列当中，宁可和同胞一起受苦，也不愿意享受荣华富贵。这件事被作为信心的榜样记在了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里。并且约基别并不仅仅保全了摩西，三年前他还保全了摩西的哥哥亚伦，后来他的两个儿子摩西、亚伦和女儿米利暗都被神拣选侍奉神。亚伦是大祭司，米利暗是先知，摩西既是先知也是祭司，他们一起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这样敬虔的妈妈才教育出了这样敬虔的孩子，他们都是敬畏神大有信心的人。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也是敬虔的榜样。哈拿结了婚却不能生育，她的丈夫还有一位妻子，却生儿育女。她因为嫉妒哈拿就常常刺激她，哈拿心里非常难过，但却没有对神失去盼望。她在跟丈夫去神的殿敬拜的时候，跟神默祷祈求，许诺如果神赐给她一个儿子，就将孩子献给神，终身服侍神。神真的垂听了他的祷告，给了他一个儿子，就是著名的士师兼先知撒母耳。哈拿信守诺言，将撒母耳献给神，然后神又让他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哈拿在神的殿里献撒母耳的时候赞美神说，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一个人是否敬虔，说到底是神的工作，但他自己如果不追求敬虔，也不可能变得敬虔。哈拿愿意寻求神的帮助，并把自己最爱的献给神。哈拿是敬虔的母亲，他的儿子撒母耳是被神重用的敬虔的仆人。还有一位伟大的母亲记载在旧约路德记里，就是路德的婆婆拿俄米。整卷路德记里有关拿俄米的情况只在第一章和最后花了一些笔墨描述，中间是路德跟波阿斯的感情故事，对啊，拿俄米只是偶尔提及，然而拿俄米却是成就路德与波阿斯婚姻不可缺少的人物。拿俄米本来跟着丈夫和两个儿子从以色列的伯利恒逃荒到了外邦人摩押民族的地方居住，但后来他的丈夫和儿子都死了，只剩下他自己和两个摩押的儿媳妇，他只好返回伯利恒生活。临走的时候他对两个儿媳妇说，你们回娘家去吧，愿神带领你们再婚并生活平安。但因为拿俄米的贤德，娘沙处得特别好，情同骨肉，两个儿媳妇放声大哭，不愿意跟拿俄米分开。拿俄米不断苦劝，大儿媳妇终于离开了，但小儿媳妇路德说，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只有死亡能将我们分开。而路德美满的婚姻也是神通过拿俄米促成的。拿俄米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不但敬拜神也爱人如己，是贤德慈爱有智慧的女人，并且他对神有信心， 一直满怀盼望。路德是大卫王的曾祖母，神的祝福借着拿俄米在这个家庭里，在这个家族里源远流传。在新约里，伊丽莎白也是一位敬虔的母亲。路加福音第一章提到她时说，她和她做祭司的丈夫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就是因为这样，神拣选了他，在年老的时候生下了施洗约翰，这位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先知。施洗约翰也非常敬虔，后来因为斥责罪恶被杀。敬虔的母亲教育出了敬虔的孩子。那么怎么样才能做一个敬虔的人呢？加尔文提出了五点敬虔的操练：祷告、悔改、舍己、背十字架、默想将来。首先，祷告。我们的祷告必须以主导文为基础。祷告绝对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向神祈求，而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愿意祷告的人需要对付自己身上两样大罪。第一样是自私，因为他集中于自己的需要，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祷告祈求，求来求去也没实现，就不愿意祷告了。第二样大罪是骄傲，他祷告了一下，求过了，见也没什么用，觉得神或者不帮助，或者帮不了，还是得靠我自己努力，于是就不愿意祷告了。不喜欢祷告的人绝对不是敬虔的人，因为他不爱神。不爱神的人能蒙多大的祝福呢？他的孩子会怎么样呢？第二点操练，悔改。悔改涉及到认罪，一个人只有先认自己的罪，才会得到神对他罪的赦免。没有悔改就没有赦罪，只有罪得赦免了，才可能迈向圣洁的道路。对于基督徒来说，虽然罪已经不在我们身上作王，但罪性仍然在我们里面居住。我们需要不断跟基督联合，才会得着能力战胜罪。不断的悔改是战胜己身的前提，只有悔改才可能让老我不断死去，并在基督里不断成长，向着义而活。比如我今天跟人发脾气了，我向神认罪，求神下次别让我再发脾气了。下次可能又没忍住，但发脾气的时候，圣灵就在心里责怪我，我很内疚。再下次发脾气的时间间隔就会长一些，慢慢的发脾气的坏习惯就被克服了。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就离敬虔近了一步。敬虔的真意就是停止作恶，学习行善。我们需要通过圣灵带领我们悔改，而不断恢复神的形象。第三点操练是舍己。加尔文说，基督徒必须明白，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魔鬼和世界，而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把自己的欲望和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面对魔鬼的攻击和世界的诱惑，才会屡屡失败，才无法像敬虔的人一样生活。而舍己是我们抵抗诱惑走向敬虔的重要一环。约伯是我们需要效法的榜样，但舍己基于跟基督的联合。当我们追求基督的美善，追求基督的爱，我们才会真正离自己的邪情私欲越来越远，否则就变成了律法主义者。并且当我们在基督里操练舍己时，我们又找到了被造目的中真正的快乐，爱神和爱人。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第四点操练，背十字架。这是主的命令。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里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的焦点是内在更像基督， 而背十字架的中心是外在更像耶稣。但是背十字架比舍己更有挑战性，因为跟耶稣一样，背十字架使我们经历切切实实的肉体痛苦。背十字架当然是个比喻，它指的是我们要牺牲，放弃自己的人生计划、理想、目标，甚至生命。福音书里讲了，耶稣招一些人做门徒跟从他，但他们不愿意放弃财富，不愿意失去家人，不愿意离开事业，不愿意舍掉名誉。我们愿意吗？神用背十字架来测试我们的敬虔，也培养我们的敬虔。背十字架使我们看见盼望，练就忍耐，学习顺服，存心谦卑。第五点操练，默想将来。一个基督徒如果只注目于今生的事，那他就不可能成为敬虔的人。敬虔的人知道自己只是神在地上设立的管家，管理神的世界，他的心思意念都在属天的基业，积攒财宝在天家，常常憧憬天上的荣耀。耶稣的十二门徒里有几对亲兄弟，其中有一对叫雅各、约翰，他们的妈妈叫萨罗米。其实萨罗米很可能是耶稣的姨妈，也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姐妹。她不但自己追求天国的荣耀，也鼓励儿子们追求。有一次她带着雅各、约翰来拜耶稣，说我来求你一件事。耶稣说什么事儿呢？他说将来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另外十个门徒听了很生气。当然了，当时萨罗米不明白天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但他有心追求。其实他也是一位敬虔的母亲。如果我们认真查考福音书，就知道他常常跟儿子们和耶稣和玛利亚出外布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陪着自己的姐妹玛利亚一起站在十字架下看着耶稣受难。耶稣复活的那天早上，也是他跟着玛利亚买了香膏到坟墓那里准备膏抹耶稣的身体。这样敬虔的母亲也培养出了同样敬虔的儿子。当伤痕累累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约翰福音19:25-27，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那门徒就是约翰，萨罗米的儿子。耶稣临死前把自己的妈妈托付给了约翰。约翰不但像儿子一样为玛利亚养老，还为主的道被监禁流放。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就是他在拔摩岛流放期间写的。而萨罗米的另一个儿子雅各是最先殉道的使徒。所以母亲最重要的美德之一是敬虔。我们总结一下，一个敬虔的人是一个愿意尽心尽信尽意尽力荣耀神的人。操练敬虔的五个要点是祷告、舍己、祷告、悔改、舍己、背十字架、默想将来。敬虔是母亲应该有的第一个美德。第二，要做顺服的母亲，要做顺服的母亲。我今天不是讲婚姻中的顺服，妻子顺服丈夫，我不是讲这个，我讲的是对神的顺服。我们都需要顺服神，无论男女，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顺服才能蒙福。我们知道母亲的力量很大，有多大呀？能够改变世界，这不是夸张。人类的第一位母亲是夏娃，夏娃是众生之母， 可是因为她不顺服神的旨意，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也说服了她的丈夫亚当跟着吃，他们一起犯了罪，受到了死亡的刑罚。提摩太前书2:13-14，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一位母亲不顺服，死亡就临到了全人类的头上。母亲毁灭性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如果母亲顺服，她带来祝福的力量也是巨大的。刚才我们读经时读了路加福音1章当中，天使向玛利亚宣告神的命令，借用她的身体生出救主耶稣。玛利亚虽然还是个小姑娘，也不明白这样的事如何发生，但她仍然顺服神的旨意。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然后她就成了耶稣的母亲。这样因着另一位母亲的顺服，人类历史再次被翻转，拯救来到了世界。神拣选玛利亚做主耶稣肉身的母亲，因为神知道玛利亚会是个顺服的母亲。玛利亚的顺服并不仅仅体现在童女生子这件事上，实际主耶稣从出生到传道到受难复活乃至升天之后，圣经都记下了玛利亚顺服的事迹。在耶稣成年以前，玛利亚和丈夫约瑟每年逾越节都带着他去耶路撒冷圣殿过节敬拜神。在耶稣12岁的时候，他们再次到圣城过节，之后他们回家，但耶稣自己却留在了耶路撒冷。因为同行的人多，大家混杂着走在一起，玛利亚并不知道耶稣没跟他们一起回来，走了一天的路以后才发现，就赶紧又回耶路撒冷去找孩子，心急如焚地找了3天，才在圣殿里找到耶稣，却看见他在那儿兴致勃勃地跟犹太拉比们讨论问题呢，并且谈吐应对都非常聪明。玛利亚生气地责备耶稣，孩子，你怎么这么做事呢？你看你爸跟我找你都急疯了。但是耶稣不但不认错，反而顶嘴，找我干什么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的家里吗？照正常的犹太父母肯定要大发雷霆，甚至暴打孩子一顿。但玛利亚虽然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这么回答，却没生气，只是带着他回了家。圣经说玛利亚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一位顺服神的母亲想的首先是神的旨意，而不是发泄自己胸中的怒火。其实在生了耶稣之后，玛利亚还生了好几个儿子女儿，但耶稣的这些弟弟妹妹开始都不信耶稣是神，后来有人信了，其中雅各和犹大还成了教会里的骨干。新约的雅各书和犹大书就是这两位写的。为什么他们的信仰会发生转变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母亲玛利亚经常带着他们跟耶稣一起传道，他们耳闻目染，后来接受了真理。在耶稣行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的时候，玛利亚就带着耶稣的几个弟弟在那儿看到了。当时他们在离家乡不远的一个小城迦拿参加一个婚宴，玛利亚看到待客的酒喝光了，就鼓动耶稣帮忙。耶稣回答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照常理讲，耶稣这么跟妈妈说话是大不敬，但玛利亚顺服神，不但不生气，还跟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然后耶稣把门口6口10缸里的水变成了美酒。婚宴以后，圣经说，约翰福音2:12，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他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 玛利亚带着耶稣的几个弟弟一起经历神迹。很可能他鼓动耶稣变水为酒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想让他的儿子们亲眼看见耶稣的能力，能信耶稣。还有一次，耶稣在屋里传道的时候，马太福音12章46到50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玛利亚再一次带着儿子们亲近耶稣，所以耶稣的弟弟们信主绝对跟他们母亲的用心栽培教育是分不开的。一位母亲如果仅仅关心孩子属世的生活，而对他们的永生以及跟神的关系不关心，绝对不能称之为顺服的母亲。顺服神首先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拯救失丧的人什么时候都是最重要的，更何况还是自己的家人呢？在初期教会中，有一位著名的母亲叫诺娜，被尊为基督徒妇女的典范。她是教会历史中唯一培养出三位主教的女性，而她自己和丈夫以及三个孩子都被后来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封为圣人。不少学者称他们这一家为教会历史中最神圣的家庭。诺娜大约出生于公元305年，在今天的土耳其。她的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教导孩子从小就敬虔爱主，为她奠定了一生的信仰基础。然而他们却将她许配给了一个异教徒，叫老贵格利。这给对信仰极其认真的诺娜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但是她仍然顺服神的带领，不停为丈夫流泪、进食、祷告，求神怜悯她的灵魂。这样的坚持逐渐软化了丈夫的心，也感动了神。在一次睡梦中，老贵格利梦见自己唱着大卫的诗篇112篇的第一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于是他被圣灵感动，决定去教会聚会，很快受洗归主，然后大发热心服侍神。公元329年，他被推选为拿先斯城的主教，从此夫妻二人同心合意地侍奉神。同时诺娜也尽心竭力地培养三个孩子，让他们从小就明白信仰的重要性，并预备他们将来成为神重用的器皿。长子小贵格利后来跟父亲一样，被安立为拿先斯城的主教，为捍卫三位一体的教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小儿子凯撒略成为了著名的宫廷御医，被国王重用。长子贵格利亚更是跟母亲一样，品格高尚圣洁，经常扶贫济困，向鳏寡孤疾者伸出援手。他同时也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妻子和母亲，并培养出自己家中另一位主教。小贵格利谈到他的母亲时说，他可以说是基督徒妇女的楷模，爱主胜过爱家人，对丈夫总是尊敬顺服。她不像其他同等地位的女性那样追求华丽的外表，而是穿着朴素端庄。此外，她能够在繁忙的家务和社会服务两者之间保持平衡，绝不顾此失彼。她总是让事情彼此相顾，而不是互相干扰。诺娜坚持父母必须用圣经的原则教养儿女，培养孩子灵性和智性双全，以期他们在神所呼召的各个领域容神一人。诺娜总是为孩子们不间断的带祷，甚至还帮助他们度过了危难。小贵格利说，有一次他搭船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前往雅典， 途中遇到了暴风，情况危急。与此同时，诺娜也从异象中得知儿子正面临危险，于是和丈夫一同祷告，求神平息风浪。当时一位与小桂丽同船的船员说，他看见了诺娜在水面上行走，毫不费力地抓住了船沿，把船拖到了岸边。而果真海面也越来越平静，最后他们脱离了险境。诺娜的晚年经历了两次丧子之痛，先是小儿子凯撒略突然去世，第二年女儿桂格利亚离世归主。但这些并没有打击诺娜对神的信心，她仍然忠诚地持守信仰。公元374年，丈夫老桂格利以百岁高龄被主接回天家。同年8月，诺娜也在一次祷告会中安息主怀。诺娜的一生可以用长子小桂格利的话来总结：我的母亲虽然身为女性，她的属灵生命却远超过当时所有的男人。她总是用爱心说真理，对神的敬畏和顺服是她一生行事的准则。每一位顺服神的母亲都是愿意花时间精力用圣经教导孩子，并在生活中引导他们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人。他们不仅言传，也不遗余力的身教。诺娜是这样，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是如此。刚才讲了，主耶稣受难的时候，玛利亚一直陪伴着自己的儿子。主复活的那天早上，玛利亚也去坟墓探望，甚至在主升天之后，她仍然带着儿子们跟着主的门徒们一起祷告服侍。使徒行传1章14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在他们的同心祷告之下，圣灵降下，基督教大大兴旺，蓬勃发展。顺服神的母亲不是一件事两件事顺服，而是一直顺服，顺服至死。母亲的力量是无穷的，能够改变世界，但只有顺服神的母亲才会让祝福降下。顺服是母亲应该有的第二个美德。第三，要做圣洁的母亲，要做圣洁的母亲。跟敬虔和顺服一样，圣洁也在圣经当中出现了很多次。那么什么叫圣洁呢？英文描述圣洁的词有两个， holiness， sanctification， 这两个词其实都是引自不同的希腊文，两个的意思都指分别出来，为了神的缘故分别为圣，奉献给他。圣经中特别是旧约里有大量的分别为圣的字眼，当形容圣洁这个词用在人身上时，就变成了圣者或者圣徒，同时指的是奉献和同化。奉献指过奉献侍奉神的生活，同化指效法顺从，像所服侍的神的样子。对基督徒来说，是指以神的道德律作为我们的规范，以神道成肉身的儿子基督耶稣为榜样。所以圣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身体上的圣洁，因着信成为神的子民，与罪恶污秽分开。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3节，主所爱的弟兄们呐，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第二，行为上的圣洁，有属神的生命流露。 加拉太书当中清楚地对比了人罪恶的行为和圣洁的行为。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如果这里还有人没接受基督，那就请你赶快地接受他，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过圣洁的生活。因为圣洁是神的属性，所以神也希望我们具有这种品格。圣经有特别要求基督徒姐妹过圣经生活的过圣洁生活的教导，在彼得前书三章一到六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这是对妻子而言，其实对母亲也适用。母亲们要追求属神的品格，而不是外在的美貌。圣经里谁可以作为圣洁女人的表率呢？路德。我们刚刚讲过，路德是拿尔米的儿媳妇儿，是个摩押女子，外邦人。拿尔米的丈夫儿子都死了，她要回伯利恒去，路德要跟她在一起。路德记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很明显，路德信了真神，并且他要永远跟拿俄米在一起。路德跟拿俄米的儿子在一起生活了将近十年，当时的女子十二岁以上就可以结婚了，所以路德应该只有二十几岁，仍然很年轻。拿俄米跟路德说自己年纪大了，不能再结婚了，但是路德仍然可以再嫁。但问题是，他再嫁以后还能跟拿俄米在一起生活吗？两个人回到了伯利恒，在秋天收麦子的时候，路德出去捡麦穗养活自己和婆婆。一天，他正好来到了一个大富户波阿斯的地里，而波阿斯正好是拿俄米丈夫的一位近亲。波阿斯认得路德，因为路德的事情早就传到他耳朵里了。他听说了这个摩押女子的丈夫死后，她宁可离开自己的丈夫和父母和家乡，跟着婆婆来到伯利恒干活养活婆婆。她贤惠善良有礼。从路德记第三章波阿斯的话可以知道，当时不少年轻的男人喜欢路德，追求她，他们当中不乏有钱人，但她都没跟他们好。年轻男人常常看重女人的相貌，所以路德长得应该不错。路德对这些人根本没动过心吗？很难讲，但他应该问过拿俄米的意见。两人情同母女，拿俄米肯定也会替路德想过再嫁的事情，毕竟不能一辈子这么过呀。但是显然拿俄米觉得还没遇见合适的人，既然拿俄米不点头，路德也就不考虑。路德很孝顺，也很相信婆婆， 她也是非常正派的女子，能在异乡赢得大家的交口称赞是很不容易的。布阿斯很欣赏路德，也对她很好，多给她装了很多麦子。不过这是出于长辈的关爱，布阿斯叫路德女儿，说明他们年龄差的比较大。但当拿阿米听路德讲了他跟布阿斯的事儿，就有心撮合他们。路德平时很朴素，不是修饰，谨守妇道。但拿阿米告诉他，这一次你要在晚上乔装打扮，去到布阿斯的禾场上，等布阿斯睡觉的时候，掀开他脚上的被子，躺卧在他脚边。农忙的时候，人们晚上都是在干活的地方过夜，布阿斯也一样。虽然婆婆叫她做的事儿很有挑战性，虽然路德害羞，虽然布阿斯年纪比她大了不少，但路德还是说，你告诉我的事儿，我一定照着做。路德是顺服的女子，她知道拿阿米爱自己，她知道拿阿米更了解情况，她知道拿阿米更有经验。路德也是忠诚的女子，她要跟拿阿米生死相依。于是那天晚上，当布阿斯干完活睡在麦堆旁边时，路德趁没人的时候来到布阿斯脚下，掀开被子躺卧在那里。这种行为是有特别寓意的。圣经中神曾用丈夫和妻子的比喻来形容他和自己选民的关系，在以西结书16:8，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男子的遮盖物盖在女子身上，常常是婚姻的象征。路德所做的就是向布阿斯表示，我想嫁给你。路德没有躺在布阿斯的身边，而是躺在了脚下。路德是贞洁的女子，不会因贪图财富而出卖自己。路德也是勇敢的女子，有信心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布阿斯完全明白路德的意思，他真的就娶了路德为妻，并且按照以色列的律法，在路德死去丈夫的产业上留存了他的名。路德婚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将来大卫的祖父。以色列的百姓们祝福路德和布阿斯，也祝福拿阿米，说你的儿媳妇这么爱你，给你养老比有七个儿子还要好。路德是神的圣民，在他的身上结出那么多圣灵的果子，有那么多属神的美德，他是圣洁的母亲。圣洁的母亲大蒙祝福，并且惠及子孙后代。圣经中也记载了一些罪恶母亲的故事，他们自己不蒙福，他们的孩子也不蒙福。新约里就有这样一个人，叫希罗底。希罗底本来是希律腓力一世的妻子，住在罗马城，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也叫萨罗米。不过腓力一世是一介平民，后来腓力一世同父异母的兄弟希律安提帕到罗马城访问时，见到希罗底，迷上了他，要跟他结婚。因为安提帕是加利利分封的王，希罗底贪恋权势，就答应了他的求婚，但要他先跟原配离婚。于是安提帕休掉了原配，希罗底跟腓力一世离婚，两个人结婚了。施洗约翰愤怒地斥责他们的乱伦婚姻，这让希罗底恨之入骨。于是他设计叫女儿萨罗米在安提帕的生日宴会上跳舞，讨安提帕的欢心。安提帕果然中计，对萨罗米随口起誓说，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希罗底叫萨罗米要施洗约翰的头，于是施洗约翰被杀。圣经说，恶人犯罪自陷网罗，作恶多端的希罗底结局很悲惨，他后来跟希律安提帕被罗马皇帝放逐，客死异乡， 而他的女儿萨罗米则嫁给了安提帕的同父异母兄弟希律菲利三世，继续乱伦的罪。神赐福给圣洁的母亲，福音后代，神刑罚作恶的母亲，祸及子孙。圣洁是母亲应该有的第三个美德。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但母亲能否传递属天的力量，决定了他的孩子和家庭是否蒙祝福。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神借着母亲节的机会带领我们查考圣经中母亲们的故事，愿我们都能学习如何向世界传递神的能力，让正义战胜罪恶，叫光明驱散黑暗。特别为这里每位母亲祷告，愿他们都能学习做敬虔的母亲，操练祷告、悔改、舍己、背十字架和默想将来。愿他们都学习做顺服的母亲，不阻挡神的恩典，让祝福临到孩子身上。也愿他们都学习做圣洁的母亲，使人将荣耀归给基督，容神一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